节第到第十二节，我们用中文来一起念一遍。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倾倒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的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麻、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家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毕大牙、米沙利、马基亚、哈圣、哈巴大拿、萨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席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民、亚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巴、哈拿、毕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们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感谢神给我们兄弟姐妹的话语。下面的时间请西界弟兄正道。
好，谢谢王峰带我们唱诗祷告，这个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那么今天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因为淑华跟我从 Virginia 来问弟兄姊妹的平安。呀，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带祷跟祝福。淑华跟我在两个半月以前，我们搬离了匹兹堡，那么安定在 Richmond 西边的郊区。这次的搬迁，我们不但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神满满的恩典跟祝福，那么神的大爱更借着许多弟兄姊妹向我们倾倒，而且在搬家的很多的事情上也印证了神要我们离开匹兹堡的决定。那么在新冠肺炎又再一次猖獗的这个当中，我们求神医治，我们也求神赦免，我们安静俯伏在全能的神的脚前，再一次宣告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深信神会显明他要我们走的下一步，也求神也请弟兄姊妹这个为我们带祷，叫我们耐心等待并且顺服神的带领。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颂你的名，谢谢你来寻找我们，救赎我们，借着你所有的创造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更谢谢你借着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和你的话语，也借着圣灵的光照，叫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我们愿意全然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当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淑华跟我们很喜欢去一家这个餐馆，我们喜欢吃他做的螃蟹。那么这个餐馆的外面写了三个大字，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看得到，这个三个大字很有趣，英文是 Free Crab Tomorrow， 中文翻成说明天有免费的螃蟹。当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心想这么贵的螃蟹，明天一定要回去吃那个免费的。结果第二天去了才知道上当了，因为明天是免费的。明天总是这个未知，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常常也因此，我们对明天很容易就产生了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么接下来这个照片是美国 Life 杂志他的一个战地记者，叫做 David Duncan， 他在1950年12月所拍的照片。那么当时美军在打韩战的时候节节败退，在全军覆没，很有这个全军覆没的可能。那么这位士兵手拿着一个罐头，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面，他在里休息喘口气。那么当时这个记者就问他，如果我是神，你告诉我你想要的圣诞礼物是什么。那么这位士兵缓缓地把头抬起来望着天，然后他说，给我明天。那么这位95岁的记者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所拍照的士兵有许许多多都没有拿到这个礼物。在1982年有一部经典的美国的电影叫做安妮，那么他描写一个父母双亡的一个小女孩，她怎么样在孤儿院很艰难很困苦饱受虐待的生活，以及她对明天充满了那个憧憬，她希望明天会不一样。那么她的主题曲就是明天。那么里面副歌是这样写的，翻成这个中文是，明天明天我爱你，明天因你只在一天之远。虽然明天是未知数，可是大多数人活着都好像对明天很有把握，确定今天晚上上床明天就一定能够醒过来。28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的大哥一睡就没能起来。也有很多人确定今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就能平安的回家。26年前，我有七个同事，早上因为出差，可是因为飞机失事，晚上家人就再见不到他们了。你对明天是充满了盼望跟把握吗？或者你对明天的来到感觉到了惶恐，甚至忧愁、惧怕，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或者你对明天从来也不去想，只是看着昨天过今天，过了一天就算一天。那么有人这样说，你对明天的态度会决定你今天生活的高度。如果我们对明天是有把握也充满盼望，那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定可以活出那个丰盛的人生，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担心跟忧愁。那么既然明天不在我的手里，那我可以靠谁而对明天有把握，对今天有正确的态度呢？那么我的帮助跟力量从何而来？你是否曾经自己这样问过，谁能给我帮助，谁能给我能力，以至于明天我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充满盼望的。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处境，也许你是正在生一场大病，也不知道还有几个明天，也不知道你的将来会有多长或者是多短，每一天自己都觉得很无助也很无力，常常在想是谁能够给你力量去面对明天。也许你的工作不稳定，甚至可能会失业，经济短缺，无法供应家庭的需要，那么心里担忧或者是恐慌，因为有房子的贷款、子女的学费、 跟许许多的账单，你要怎么样支付呢？也许是夫妻不和，任何小事都可能是吵架的导火线，丈夫、妻子跟孩子一家人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极其痛苦，所以心里常常会很奢侈的妄想说，明天会好点吗？那么现在新冠肺炎仍然猖獗，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负面的影响，每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挑战，特别是有学龄孩子的，在家或者自己去学校上学都有不同的担忧。那么每个父母都会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让孩子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是不是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让我们担忧了呢？也许我们在生命不同的阶段的这个里面，每个人对所忧虑的事、人或者是物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些忧虑会来捆绑你，生活中会常常让你感觉到没有力量，对明天没有盼望，所以忧虑就渐渐的成为你生命、你生活的主宰。那么有一首诗歌我们刚刚才唱过，希望大家是很熟的，那么这也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因为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这首诗歌常常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么他也提醒我，他是创造的主，我是受造物，是他手中的工作。每当唱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就有许这个副歌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这首诗歌原来是英文，那么翻译到中文的时候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们刚刚唱的是上面的版本，我们教会所用的这个教会圣诗是底下的翻译，那我喜欢的是底下的这一种的翻译，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那么我就被神的这样的应许跟安慰来坚固，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也不种，它也不收，它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一首诗歌是一个美国著名的福音诗歌的作家，叫做 Ira Stanfield。那么他是生于1914年，12岁的时候很年轻就决志要奉献侍奉主。那么他去学了一年的钢琴，他就能够弹风琴、四弦琴跟那个拉手风琴。17岁的时候，他就为青年的团契写了第一首的诗歌。那么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随同布道家巡回布道，那么他就负责这个圣乐的工作。在22岁的时候就开始讲道，后来也牧养教会。那么他先后到过了德州，也到过宾州，还在佛罗里达州牧会。那么在牧会的期间，他的师母移情别恋，带着他们的独生子离他而去，身边不知情的人都责备他，他在极端痛苦的当中，那么教会的侍奉也因为离婚而后一落千丈。那么在这个其中，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或者他从来也没有去数说妻子的不是，他只是无次的，他愿意原谅他的妻子，愿意跟他重归和好，可是却都被他拒绝了。到了50岁，他在德州的教会侍奉的时候，他又认识了一位很年轻爱主的姐妹，两个人彼此相恋，可是他知道他不能再婚，他只有劝对方另外求一个对象，让他自己能够专心在音乐上来侍奉。可是他心里常常为自己的那个坎坷的一生就感到不幸跟那个悲哀， 那么他曾经也想到说，那我就放弃侍奉去结婚好了。有一天他在开车的时候，他自怜自爱的想法又从心里面涌出来，他嘴巴里面就开始哼着这个曲子，然后他就感叹着他的未来。可是这个时候他突然很强烈的感受到神与他步步同行，所以他回家后他就赶紧坐在钢琴下写了这一首《我知谁掌管明天》。写完以后他心中马上就得到释放。几个月后，那个生活不检点的那个前妻因为车祸丧生，所以他终于在后来就跟他所爱的人重新建立了这个美满的生活。那么他于1994年离开了世界，回到主的怀抱里。他给我们留下了600首的诗歌，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因他一生跟随主的见证，也从这些诗歌里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鼓励跟安慰。那么在旧约里的这个智慧书约伯记，那么最近这个田传道开始在带我们查考，在周间的查经查考约伯记。那么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人生在世会遇到苦难，有些苦难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可是在苦难的背后我们却可以看得见那个神的全能跟荣耀。诗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说，可以在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求告神，我们可以借着赞美来支取神的大恩跟大能，也可以在这一切的遭遇中来经历神。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举目望天，是从诗篇121篇那里出来的。这里我将第一跟第二节跟弟兄姊妹分享。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稣也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苦难在圣经里是有被挤压，好像那个葡萄被挤出那个葡萄汁来，它有困苦，有悲痛，它有苦难的意思。圣经中有关患难的经文大部分都是指神的子民所受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的核心要素就必须从弥赛亚受苦难的奥秘去看。所有弥赛亚的子民所受的一切患难都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去了解。忧愁总是跟苦难连在一起，苦难会带来忧愁，有的时候忧愁的本身就是苦难。基督的门徒在世上有苦难，这是必然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那当我们陷在苦难跟忧愁当中，我们应该要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去求告神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旧约跟新约里面类似这个神是我们的帮助这样的词句，或者说神是我们的力量这样的经节，最少有60多节，我已经数不过来了。那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样同样的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多次。那么我在这里选了5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出埃及记15章2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28篇7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赛亚书12章2节，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如果你看这个投影，这五节里面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在这里很清楚也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离开耶和华就没有力量，也没有救赎。那么这里的力量是什么呢？是说我们吃了饭就有力气，还是我们强壮的身体比那个弱小的要有力量，还是说这里是指的意志坚强的比衰弱的要有力量去完成我们开始的工作？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力量跟能力跟大能跟权柄常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那么真正的能力是有效的来施展这个权柄的这个本领。那么这是单单属于神的。比如说在旧约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彰显于他创造天地以及对天地的维护。那么在新约里，那么力量的这个字根是从这个榨药或者是赋予权柄，那么常常用在形容耶稣在世上传道时他满有圣灵的能力。那么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说话带有权柄，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经文也是来教导我们如何得到耶和华的力量跟能力，也说到那么力量是他赐的，加给的，得力量要倚靠他，要靠着主，要借着他的灵。那当然另外也有几处经文是将生活跟得力量连在一起，教导我们如何靠主得力量。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五节那个后半段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那么这是摩西在他工作结束之前给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中雅各的第八个儿子亚瑟的支派给他们的祝福。那么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结果，日子跟力量是息息相关的。在生活上，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都会说我要有力量我才能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生活也才能够过得顺畅。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说法，我们不但是忽略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多半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去倚靠神。旧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曾两次讲到以色列人悖逆神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说我罪过的额是他手捆绑的，犹如额绳附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诗篇三十一篇三十节这里也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在新约，约翰在约翰福音也宣告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么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或是抵挡我们的困境或敌人，我们更无法满足神的心意，反而自我倚靠是被神所唾弃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那么我们对主的认识当然就很肤浅。我们如果不求灵性的长进，我们的灵命自然就会很薄弱。我们如果懒散不忠，我们的侍奉必定没有能力也没有果效。我们如果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的失败是注定的。 我们如果在真理上妥协，那么我们必定受迷惑，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圣经中记载了许多靠神而大有能力的人，他们都愿意被神使用，那么有些成为了神手上的工具，有些却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很容易会想到旧约里的摩西，那么他在法老面前行了十个神迹，并且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从干地过红海，大有能力，四肢伸伸，他用双手撕裂了那个狮子，好像撕裂山羊羔一样，他用这个炉腮骨一口气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那么大卫王，我们都知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用弹弓击杀了亵渎神的非利士人，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那么先知以利亚，他求不要下雨，就3年零6个月雨不降在地上，他们再求去下雨，就有雨下在地上。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是一个很普通的渔夫，但他跟随耶稣3年，在五旬节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信主。保罗从人看来，他有许多可以夸口的，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是加玛列门中的高徒，从律法上的义来说嘛，他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信耶稣后，他却到处受迫害。可是他喜欢夸越的是自己的软弱，因为在他的软弱里面可以显出神的刚强。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旧约的两个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来学习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帮助跟神的力量。那么第一个是加勒，讲到加勒，我们就会联想到他在85岁那个时候，他面对那个叫人惧怕的敌人，他所说的那句话：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是什么原因促使加勒在这45年当中，他的力量没有改变，没有减弱？如果你还记得，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也就是牛奶与蜜的这个地土之前呢，他先这个叫摩西差遣了12个探子，先去勘察那块地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这12个探子回来之后，其中有10个，他们完完全全的被迦南的巨人跟他们坚固的那个城市都吓坏了。他们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就好像是个蚱蜢一样，那么蚱蜢是当时他们的食物，他们觉得自己是他们的食物，他们毫无这个抗拒的能力，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迦南是神应许他们的地土，他们对神毫无信心，也因此他影响到这10个人，影响到了所有出了埃及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只想打退堂鼓，他们只想回到埃及去吃鱼，吃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想回去埃及去过那个奴隶的生活。最后这些人全部被神弃绝，没有一个人能够进迦南的应许之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对神的应许蛮有信心。那摩西死后，约书亚有加勒为伴，就带领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入迦南，征服当地的人。那么经过38年在旷野跟7年在迦南的征战，这个时候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可是却有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于是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将这个应许之地占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那么这个时候85岁的加勒就请求约书亚将从前神借着摩西应许给他的地土来赐给他。记载在这个约书亚14章9到11节，这里说， 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已经85岁了？你能不能想象你45年以前能够像加勒说，我那时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么加勒是凭信心跟应许这个来祈求的，不是那个土壤肥沃的平原。他这个时候求的是去打那个最难打的亚纳族山地的人，他们是在这个希伯兰的山，这个山上他们有最宽大最坚固的城，这是一场最难打的这个仗。可是加勒有带着神的应许，他最后大获全胜，把3个亚纳族人的这个族长完全的都赶出去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约书亚记15章那个地方，14、15章那个地方，你可以详细读加勒的故事。那么加勒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在民数记记在相同的故事里面，民数记是这样说的，说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另有一个心志，也就是他跟其他的那10个探子的心智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心智就在于他专心跟从耶和华，45年来没有改变。因此当其他的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加勒却能这个节节的得胜。那么为什么加勒到85岁他仍然能够相信神与他同在呢？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选择跟坚持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加勒从来没有改变他对神的忠心跟信靠，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个平凡的当中看到神不平凡的作为，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且他常做准备，凡事倚靠神，无畏无惧。那么这就是加勒得力量以至于得胜的秘诀。但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激励我们专心跟从神，认真充实的过每一天。神也一样会赐下那个足够的恩典跟力量，带领我们进入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跟丰盛。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那就是尼希米。我们刚才已经念了这个第8章的那个1到12节。那么在第10节那个地方说，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么这句话其实比较精确的翻译应该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那么这句话，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为什么尼希米会这样讲呢？因为神的百姓不仅是那么样的同心协力，他们全力以赴将这个城墙很快速的就能够修建好，那么内部的埋怨跟不和也都化解了，那么安息日及分别为圣的生活也恢复了。如今他们对神的话语或者是对说话的这个神，他们的反应跟表现在第8章这里记载的，就让尼希米非常受感动，所以他讲了这句话。那么今天我们也希望这句话能够再一次的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鼓舞，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对神的话或者是对说话的神，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态度，好叫主的心喜乐， 而当主的心喜乐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真正蒙福、真正得着力量的是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力量会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生活上所遇到的难处。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记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也可以来学习。那么当时百姓对神话语的态度跟这个回应，记载在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四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望。尼希米带着百姓花了52天修完了圣殿的城墙，那么这其中遇到了许多的外患跟内忧，他们能够一一的克服，那么当然也是尼希米的带领以及他随时祷告而有的那个智慧有根是息息相关的。那么7月1号是犹太人七大节期之一的吹角节，那么这个节期距离城墙刚刚修完还不到一个礼拜，所以这里经文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念给他们。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百姓们他们这个时候大部分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城之外他们自己的城里，他们来到水门前是他们自愿的，他们并不是被命令或是被招聚而来的，他们是如同一人，也就是同心合意的聚集。他们是在什么事情上同心合意呢？他们是为了心中的渴望要听神的话语，就像那首我们熟悉的诗歌说，如鹿切慕溪水一样。对不起，那你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从早到晚忙忙碌碌的过了一天，可是却始终感觉像是缺少了什么，浑身不对劲，因为那天事情繁忙就忘记了读经，也没有与神亲近。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神把这样一个爱慕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就算我们不能像大卫那样爱慕主的话，爱慕到心碎了，但是我们应该要做到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么在尼希米8章5到8节那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对神话有那个敬虔跟那个认真的态度。记得我刚来美国念书啊，第一次这个每一次指导教授走到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那个所有的中国的学生都会就站起来，包括我在内，那么站起来跟他讲话表示尊重。可是美国学生大多是仍然坐着去跟他讲话，这很明显是这样不同的表现是反映出我们中国人尊师重道传统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不同。可是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以前优美的传统也开始渐渐被西方的文化改变了。那么之前我们去过的美国教会，那么在主日崇拜里，在会众诵读经文前，那么牧师都会提醒大家要一起站立来诵读。当时我并没有很强烈的感受，可是后来参加别的教会我也就没有再持续，一直到再一次被尼希米记这里的经文所震撼。他们不但渴望来听神的话语，而且是从清早到晌午，也就是从天亮到中午，将近6个钟头的时间来听神的话语。8章5到6节这里说，以色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色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那么他们不但是对神的话语渴慕，他们也对神的话语有那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上看得到。他们不但愿意听神的话语， 他们还很认真的听。那么在这里，多数圣经的学者认为，当时以文士以斯拉是用希伯来文念律法书，可是当时的众民他们是听不懂这个希伯来文的，所以和他和以斯拉一起同工的最少有13个人，那么加上一些利未人帮忙将希伯来文翻译成当时百姓能听懂的加勒底话，那么他们是清清楚楚的念并且讲明意思，使百姓所能够明白所念的，那么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哭了是因为他们思念神的律法，同时也想到过去自己悖逆神的罪，没有按照律法书上来遵行神的吩咐跟这个教导。你能不能想象我们自己也因为听见或是读到圣经上的这个话，然后我们就哭了，或者是心里面热热的很扎心的那个情景？那么这种认真读经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马马虎虎，我们就不会明白神借着他的话语到底说了什么，也许我们还常常错读甚至误解圣经，而造成自己偏差的教义跟错误的世界观，以至于我们误导我们那个成圣的生活。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的庇里亚人，他们对读经的认真态度真的是值得我们应该学习。在使徒行传17章11节那里记载，他们甘心领受保罗跟希拉传给他们的道，可是他们仍然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如果你自己不查考圣经，你就没有办法分辨所领受的教导是与不是。在这里不是不尊重田传道这个他的教导，因为他也是从圣经领受而来的。我们必须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自己去查考圣经，我们才能够分辨这个道所领受的是与不是。所以尼西米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说，你们不要忧愁，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跟我活在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那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生活中，我们来活化出对神话语的渴慕跟敬虔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尼西米那个时代的百姓，就如同一人的聚集，渴望要听神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聚会当中诵读经文的时候站立或者是面伏于地。那么除了这里所说的我们对神跟神的话语的渴慕跟敬虔，是不是也会在别的地方有外在行为的表现呢？比如说不管是金钱财物或者是时间，我们是否把自己最好的也是神所应得的献给神，还是我们是把剩余的施舍给神？教会的聚会是不是我们活动的第一优先？我们是否可以聚会不迟到不早退？甚至我们是否能够做到不要在上面讲道，我们在下面聊天，甚至不在聚会当中去做低头族？我们是否可以问自己，在今天的崇拜聚会里面，我是为自己还是为神？我有没有敬拜神荣耀神，而不是只是我个人问自己说我得到了什么，或者是我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来参加聚会，自己是否记得带着自己的圣经？或者是有一句笑话是说，你来聚会，但是你是不是把耶稣忘了留在家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些特定的表现，更不是你要从别人的这些表现里面来判断或者是来论断这些人是不是对神话语有敬虔的心，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内心爱主敬虔的基督徒， 神所赐的那个肉心必定会带来外在行为的改变。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改变，但是会有改变却是确定的。那么在接下来尼希米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个地方记载的是他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相信吗？路加福音17章11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当尼希米的百姓对神的话渴望敬虔跟认真，那就带来了神的能力，叫他们回应谦卑顺服认罪悔改。尼希米记第八章接下来到第九章就详细的记载了他们继续每天念神的律法，过祝棚节之后，在赎罪日他们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就与一切外邦的人这个隔离。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在尼希米记出现了两次。那么第一次是在一章六节，那是尼希米还在做酒政，他听到他的弟兄带来耶路撒冷的消息，他就非常的心痛，他就禁食祷告。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那么在另外一处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九章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的外邦人离绝，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那么圣经里还有许多处经文提到相同的观念，因为罪是有承传性的，尤其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那里就有说到，那么有些罪会追讨直到三四代，或者甚至十代，甚至到永远。那么承认先人的罪不是代替他们认罪，而是在神面前认同跟认可他们做的事是悖逆神，也是事实，也同时认清自己也可能会重蹈覆辙，进而他们不愿再走列祖的老路，他们愿意归从神的带领，归正脚下的道路。那么我想到现在东区教会跟 Turtle Creek 宣道会正在考虑合并的事，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认为当年教会有纷争的时候我不在场，所以分裂的事与我无关。那么我希望这些经文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神是我们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力呢？当然主有很多方法让我们重新得力，但有一个最直接而且最应该我们要有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当神的喜悦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得着力量。你有没有想到过，那耶稣是靠什么力量能够让他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到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不但是艰难，而且是困苦，而且是羞辱的，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说，他也就是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便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是的，在我们讨神喜悦的同时，我们就能够轻看羞辱，也能够忍受苦难，这是因为有神的能力或力量与我们同在。那么我是我父母亲五个孩子当中的老幺，我从小长大就常常听我的外婆说，你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孩子多，生活苦，本来是不要我的，那么既然生出来又是个男孩，所以从小我长大就被宠坏了。那么跟淑华结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那么工作安定，那么我们的婚姻生活上下起伏反而更多。那么主要是因为 我从小长大那个强烈的自我中心所造成的。那么在极其困难的时候，蒙神的保守，没有放弃，反而坚信神必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借着改变淑华，使他虽然在无数次的被我伤害之后，他仍然愿意选择说先饶恕我，也让我看见自己自私的那个真相。神的话语的能力跟功效开始在我内心显明跟动工，那么我愿意开始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学习做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常常是向前一步后退两步。那么最让我深刻的功课是以弗所书5:25那里所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这些经文时常提醒我，当我愿意效法基督的榜样，为我的妻子舍己的时候，神就赐我力量改变自己的自私态度。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被误解，或者甚至是受委屈，我也有那个从耶稣而来的力量去承受。信耶稣真好，有没有人说阿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鼓励你，现在你就可以承认你自己偏行己路，得罪了神，自己不能救自己。今天你就可以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代罪羔羊，也让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跟救主，让耶稣所流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让他的受死偿还了你罪的代价，让他的复活成为你对永生的确据跟明天的盼望。如果你愿意相信神，请跟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分享，他会帮助你。希伯来书11:6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这是你讨神喜悦的第一步。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那么就让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跟你，我们求神再一次的来挑旺我们心中的火，帮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对圣经有敬虔跟认真的态度，进而我们对神的话有反应，会顺服，也能谦卑讨神喜悦。因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再过两天就是美国的大选，鼓励弟兄姊妹让你们的选票跟圣经的原则跟圣灵的带领相称，讨神的喜悦。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借着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所看到主啊，你是那个蛮有能力的，你是那个赐力量的主啊，你也是那位掌权的。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掌管明天，而且是你牵着我们的手在走这个天路。所以我们就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对圣经渴慕，我们对你的教导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活出你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要去做的。我们原本无力，我们原本无心，但是你赐给了我们肉心，你也赐给我们新生命，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也愿意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